第26卷，沈小官一鸟害七命。飞禽惹起祸根芽，七命相残事可接。奉劝世人须见戒，莫叫儿女不当家。话说大宋徽宗朝宣和三年，海宁郡武林门外北新桥下有一机户，姓沈名玉，字儿避险，家中颇为丰足，娶妻严氏，夫妻恩爱，单生一子，取名沈秀，年长18岁，未曾婚娶，其父专靠织造断劈为活。不想这沈秀不务本分生理，专好风流闲趣，养画眉过日。父母因惜他一子，以此教训他不下，街坊里取他一个魂名，叫做沈鸟儿。每日五更提了画眉，奔入城中柳林里来脱画眉。不止一日，忽至春末夏初，天气不暖不寒，花红柳绿之时，当日沈秀清早起来梳洗罢，吃了些早点，打点龙耳，盛着无比赛的画眉。这畜生只除天上有，累戏世上无，将他各处去斗，俱斗他不过，成百十贯赢得，因此十分爱惜他，如性命一般，做一个金漆龙耳、黄铜钩子、歌谣的水石罐、绿纱罩耳，提了在手，摇摇摆摆惊奔入城，在柳林里去脱画眉。不想这沈秀一去，死于非命。好似朱阳进入宰生家，一步步来寻死路。当时沈秀提了画眉，经到柳林里来，不易来得迟了些，众脱画眉的俱已散了，静荡荡黑阴阴，没一个人往来。沈秀独自一个，把画眉挂在柳树上叫了一回。沈秀自觉没情没绪，除了龙儿正要回去，不想小肚子一阵疼，滚浆上来。原来沈秀有一件病在身上，叫做主心馄饨，一名小肠疝气，每肠一发一个小死。其日想必起得早些，况又来迟，众人散了，没些情绪，闷上心来。这一次甚是发得凶，一跤倒在柳树边，有两个时辰不省人事。你倒是有凑巧，物有偶然，这日有个杂桶的，叫做张公，挑着袋儿径往柳林里，穿过楚家堂做生意，远远看见一个人倒在树边，三步挪作两步，近前歇下袋儿，看那沈秀脸色蜡茬黄的，昏迷不醒，身边并无财物，只有一个画眉龙儿。这畜生此时越叫得好听，所以一时见财起意，穷极寄生，心中想到，终日苦得这两份银子，宰得得快活，只是这沈秀当死。这画眉见了张公，分外叫得好。张公道，别的不打紧，只这画眉也少值两三两银子，便提在手却带要走。不意沈秀正苏醒，开眼看见张公提着龙儿，要睁身子不起，只口里骂道，
老王八，将我画眉哪里去。
张公听骂，
这小狗人的，忒也嘴尖，我便拿去，他躺爬起赶来，我倒反吃他亏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左右是逮了，
却去那桶里取出一把削桶的刀来，把沈秀按住一乐，那弯刀又快，刀又使得猛， 那头早滚在一边，张公也慌张了，东张西望，恐怕有人撞见，却抬头见一株空心柳树，连忙将头提起丢在树中，将刀放在桶内，龙耳挂在担上，也不去主家堂做生活，一道烟径走，穿街过巷没一个去处。你倒只因这个画眉生生的害了几条性命。正是人间私语，天文若雷，暗示亏心，神目柔电。当时张公一头走，一头心里想到，
我见湖珠树里客店内有个客人，时常要买虫蚁，何不将去卖与他。
一经往武林门外来，也是前生注定的劫数，却好见三个客人，两个后生跟着，共是五人，正要收拾货物回去，却从门外进来。客人俱是东京汴梁人，内中有个姓李名吉，贩卖生药，此人平息也好养画眉，见这杂桶袋上好个画眉，便叫张公借看一看。张公卸下担子，那客人看那画眉毛衣病眼生得极好，声音又叫得好，心里爱他，便问张公，你肯卖吗？此时张公巴不得脱货，便道，
客官，你出多少钱？
李吉转看转好，便道，与你一两银子。张公自道着手了，便道，
本不当计较，只是爱着如宝，添些便卖。
那李吉取出三块银子，称称看到有一两二钱，道，
也罢，
递与张公。张公接过银子，看一看将来放在荷包内，将画眉与客人别了，便走，口里道，
发托得这祸根也是好事了，
不上街做生理，一直奔回家去，心中也自有些爽利。正是作恶恐遭天地责，七心忧怕鬼神知。原来张公正在永金门城脚下住，只婆老两口，又无儿子。婆儿见张公回来，便道，
灭丝一条也不动，缘何回来得早，有甚事干？
张公只是不答应，挑着担子进入门歇下，转身关上大门，道，
阿婆你来，我与你说话，事才如此如此，谋得这一两二钱银子，与你全切快活使用。
两口欢天喜地，不在话下。却说柳林里无人来往，直至已牌时分，两个挑粪庄稼打从这里过，看见这眉头尸首挡在地上，吃了一惊，声张起来。当房里贾林佑一时嚷动，本坊身成本县，本县身府。次日差官吏仵作等人来到林荫里，检验得浑身无血伤痕，只是无头，又无苦主。官吏回复本府，本府差应捕哀祸凶手，城里城外纷纷乱嚷。却说沈秀家到晚不见他回来，唤人去各处寻不见，天明让人入城寻时，只见胡珠树嚷道，
林荫里杀死无头尸首。
沈秀的娘听得说，想到
我的儿子昨日入城脱画眉，至今无寻他处，莫不得是他，
连叫丈夫，
你必须自进城打听。
沈玉吃了一惊，慌忙自奔到柳林里，看了无头尸首，仔细定睛上下看了衣服，却认得是儿子，大哭起来。 本访李家道，苦主有了，只无凶身。其实神谕敬到临安府告说，
是我的儿子，昨日五更入城脱画眉，不知宰的被人杀了，望老爷做主。
本府发放各处巡捕及巡捕官，限十日内要捕熊身爪。沈玉据棺木成了尸首，放在柳林里，一经回家，对妻说道，
是我儿子被人杀了，只不知将头何处去了，我已告过本府，本府着捕人各处追获凶身，我却自买官成了，此事如何是好？
严氏听说大哭起来，一脚跌倒，不知五脏如何，先见四肢不举，正是身如五谷闲山月，气似三更油尽灯。当时众人灌汤，救得苏醒，哭道，
我儿日常不听好人之言，今日死无葬身之地，我的少年儿啊，死得好苦，谁想我老来无靠。
说了又哭，哭了又说，茶饭不吃，丈夫再三劝，只得勉强。过了半月并无消息，沈玉夫妻二人商议，儿子平息不依教训，只有今日祸事吃人杀了，没捉获处，也只得没奈何，但得全尸也好，不若写个帖子告禀四方之人，倘得箭头全了尸首，待后又做计较。二人商议已定，连忙起了几张帖子满城取贴，上写告四方君子，如有寻获得沈秀头者，情愿赏钱1000贯，捉获凶身者愿赏钱2000贯。将此情告知本府，本府亦现捕人寻获，一出告示道，如有人寻得沈秀头者，官府赏钱500贯，如抓获凶身者，赏钱1000贯。告示一出，满城轰动不提。却说南高峰脚下有一个极品老儿，姓黄，魂名叫做黄老狗，一生为人鲁拙，抬轿营生，老来双目不明，只靠两个儿子度日，大的叫做大呆，小的叫做小呆，父子三人正是衣不遮体，食不充口，巴巴紧紧，口食不复。一日黄老狗叫大呆小呆来，
我听得人说什么财主沈秀吃人杀了，没寻头处，今出赏钱，是有人寻得头者，本家赏钱1000贯，本府又出500贯，我今叫你两个别无话说，我今左右老了，又无用处，又不看见，又没去钱，做我者叫你两个发迹快活，你两个今夜将我的头剁了，埋在西湖水边，过了数日待没了认色，却将去本府告上，共得1500贯钱，强似你两个今日在此受苦，此计大妙，不宜迟，倘被别人先做了，空折了性命。
只因这老狗失智，说了这几句言语，况且两个儿子又是愚蠢之人，不省法度，正是口是祸之门，舌是斩身刀，闭口深藏舌，安身处处牢。当时两个出到外面商议，小呆道，
我爷设这一计大妙，
便是做主将元帅也没这计策。好是好了，只是可惜没了一个爷。
大呆做人又狠又呆，道：看他左右指示，早晚要死，不若趁着机会杀了，去山下挖个坑埋了，又无踪迹，哪里查考？这个叫做瞿汤推，又唤作一墨光，天理人心，又不是我们逼他，他自叫我们如此如此。小呆道：
好倒是好，只除等睡熟了方可动手。
二人计较已定，却去东奔西走，赊得两瓶酒来。父子三人吃得大醉，东倒西歪，一觉直到三更。两人爬将起来，看那老子正憨憨睡着。大呆去灶上摸了一把厨刀，去爷的相上一乐，早把这颗头切下了，连忙将破衣包了，放在床边，便去山脚下挖个深坑扛去埋了。也不等天明，将头去南屏山藕花居湖边浅水处埋了。过了半月入城，看了告示，先去沈玉家报说道：
我俩昨日因捉鱼虾，在藕花居边看见一个人头，想必是你儿子头。
沈玉见说道：若果真是，便赏你1000贯钱，一分不少。便去安排酒饭吃了，同他两个经到南屏山藕花居湖边，前土隐隐盖着一头，提起看时，水浸多日，膨胀了也难辨别，想必是了，若不是时，哪里有这个人头在此。沈玉便把手帕包了，一同两个经到府厅告说沈秀的头有了。知府再三审问，二人答道：
因捉鱼虾故此看见，并不晓别项情由，
本府准信给赏500贯。二人领了，便同沈秀将头到柳林里，打开棺木，将头凑在项上，依旧定了，同二人回家。严氏见说儿子头有了，心中欢喜，随即安排酒饭管待二人，预了1000贯赏钱。二人收了，作别回家，便造房屋买农具家生。二人道：
如今不要似以前抬轿，我们勤力耕种，挑卖山柴，也可度日。
正是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过了数月，官府也卸了，日远日疏，俱不提了。却说沈玉是东京机户，轮该解断批到京，待各机户断批晚日，到府领了解批，回家吩咐了家中事务，起身。此一去，只因沈玉看见了自家重矣，又害了一条性命。正是非礼之财莫取，非礼之事莫为，明有刑法相系，暗有鬼神相随。却说沈玉在路饥餐渴饮，夜住小行，不止一日，来到东京，把断批一交纳过了，取了批回，心下思量：我闻京师景致比别处不同，何不闲看一遭，也是难逢难遇之事。其名山胜盖，安冠寺院，出名的所在都走了一遭，偶然打从御用间禽鸟房门前经过，那沈玉心中是爱宠矣的，意欲进去一看，因门上用了10数个钱，放得进去闲看，只听得一声画眉，叫得十分巧好。仔细看时，正是儿子不见的画眉，那画眉见了沈玉眼熟，愈发叫得好听，又叫又跳，将头颠沈玉数次。沈玉见了，想起儿子， 千行泪下，心中痛苦不觉失声，叫起屈来，口中只叫得有这等事。那掌管禽鸟的校尉喝道：这厮好不知法度，这是什么所在，如此大惊小怪起来。沈玉痛苦难伸，越叫得响了，那校尉恐怕连累自己，只得把沈玉拿了送到大理寺。大理寺官喝道：你是哪里人，敢进御用之处大惊小怪，有何冤屈之事，好好直说，便饶你吧。沈玉就把儿子脱化眉被杀情由从头诉说一遍。大理寺官听说呆了半晌，想着禽鸟是精明李吉进贡在此，缘何有如此隐情，便差人火速捉拿李吉到官，审问道：你为何在海宁郡将他儿子谋杀了，却将他的画眉来此进贡，一一明白供招，免受刑罚。李吉道：先因往杭州买卖，行至武陵门里，撞见一个杂桶的，蛋上挂着这画眉，是吉因见他叫得巧，又叫得好，用价一两二钱买将回来，因他好巧，不敢自用，以此进贡上用，并不知人命情由。看官问道：你却赖与何人？这画眉就是实际了，实招了吧？李吉再三申告道：伪的是那个杂桶的老儿卖的，并不知杀人情由，难以去招。看官又问：你既是问老儿买的，那老儿姓甚名谁，哪里人士，供得明白，我这里行文拿来，问你得时，即便放你。李吉道：小人是路上逢着买的，实不知姓名，哪里人士。看官骂道：这便是含糊了，将此人命推与谁偿，据这画眉便是实际，这厮不打不招。再三拷打，打得皮开肉绽，李吉痛苦不过，只得招作：因见画眉生得好巧，一时杀了沈秀，将头抛弃。遂将李吉送下大牢监后，大理寺官据本奏上朝廷，圣旨道：李吉伪的杀死沈秀，画眉见存，一律处斩，将画眉给还沈玉，又给了批回，放还原籍，将李吉押发市曹斩首。正是老龟煮不烂，一锅与苦桑。当时恰好有两个同李吉到海宁郡做买卖的客人，喋谢不下，有这等冤屈事，明明是买的画眉，我欲待替他申诉，正乃卖画眉的人虽认得，我亦不知其姓名，况且又在杭州，冤道不辨得，和我连累了，如何出货？只因一个畜生明明驱杀了一条性命，除我们不到杭州，若到定要与他讨个明白，也不在话下。次日沈玉提了画眉，本府来削批，将前项事情告诉了一遍，知府大喜道：有这等巧事，正是劝君莫做亏心事，古往今来放过谁，休说人命关天，岂同儿戏。知府发放道：既是凶身祸着斩首，可将棺木烧化。神谕叫人将棺木烧了，又撤了骨殖，不在话下。却说当时同李吉来杭州买生药的两个客人，一姓贺，一姓朱，有些药材，经到杭州别墅客店内歇下，将药材一一发卖去。当为心下不平，二人进入城中打他那个杂桶的人，寻了一日不见消好，二人闷闷不已，回归店中歇了。次日又进城来， 却好遇见一个杂桶的袋儿，二人便叫住道：“大哥，请问你哪里有一个杂桶的老儿？这般模样，不知他姓甚名谁？大哥你可认得吗？”那人便道：“客官，我这杂桶行里只有两个老儿，一人姓李，住在石榴园巷内，一个姓张，住在西城脚下，不知哪一个是。”二人谢了，竟到石榴园来寻，只见李公正在那里劈篾。二人看了，却不是他，又寻他到西城脚下。二人来到门首，便问：“张公在吗？”张婆道：“
不在，出去做生活去了。”
二人也不搭话，一惊且回。正是未牌时分，二人走不上半里之地，远远望见一个杂桶担来，有份直叫此人尝了沈秀的命，明白了李吉的事。正是恩义广施，人生何处不相逢，冤仇莫结，路窄狭处难回避。其实张公望南回来，二人朝北而去，却好劈面撞见。张公不认得二人，二人却认得张公，便拦住问道：“阿公高兴？”张公道：“
小人姓张。”
又问道：“莫非是西城脚下住的？”张公道：“
正是。”问小人有何事干？
二人便道：“我店中有许多生活要杂，要寻个老成的做，因此问你，你如今哪里去？”张公道：“
回去。”
三人一头走一头说，只走到张公门首。张公道：“
二位请坐下吃茶。”
二人道：“今日晚了，明日再来。”张公道：“
明日我不出去了，专等专等。”
二人作别不回店去，经头本府首告。正是本府晚堂，直入堂前跪下。二人把沈玉任画眉一节，李吉被杀一节，撞见张公卖画眉一节，一一诉明。小人两个不平，特与李吉讨命，望老爷细审张公，不知嫩弟得画眉。府官道：“沈秀的事俱已明白了，凶身已斩了，再有何事？”二人告道：“大理寺官不明，只以画眉为实，更不推详来历，将李吉明摆驱杀了。小人路见不平，特为李吉讨命，如不是实，载敢告扰，望起怜悯作主。”知府将二人告得苦切，随即差捕人连夜捉张公，好似树枝造雕追紫燕，一群猛虎啖羔羊。其夜众工人奔到西城脚下，把张公被剪绑了，解上府去，送到大牢内监了。次日知府升堂，工人与牢中取出张公跪下。知府道：“你缘何杀了沈秀，反将李吉偿命？今日事漏，天理不容。”喝令好生打着，只打了30下，打得皮开肉绽，血肉淋漓，再三拷问不肯招成。两个客人并两个伴当齐说：“李吉便死了，我四个人健在，眼同将1两2钱银子买你的画眉，你今推却何人？你若说不是你，你便说这画眉从何而来，实的虚不得，知物有何用处？”张公犹自抵赖。知府大喝道：“画眉是真赃物，这四人是真证件，若再不着，取夹棍来夹住。”张公惊慌了， 只得将钱项盗取画眉，勒死沈秀一劫，一一供招了。知府道：“那头彼时放在哪里？”张公道：“
小人一时心慌，见侧边一株空心柳树，将头丢在中间，随提了画眉，经出武林门来，欲撞见三个客人，两个半当，问小人买了画眉，得一两二钱，归家用度，所供事实。”
知府定张公画了供，又差人拘了沈玉，一同押着张公到柳林里寻头，轰动监视上之人无数，一齐都到柳林里来看寻头。只见果有一棵空心柳树，众人将锯放倒，众人发一声喊，果有一个人头在内，提起看时端然不动。沈玉见了这头，定睛一看，认得是儿子的头，大哭起来，昏迷倒地，半晌方醒，遂将帕子包了，押了张公径上府去。知府道：“既有了头，情真罪当，取去大夹夹了，脚镣手扭定了，押送死囚牢，牢固监候。”知府又问沈玉道：“当时那两个黄大呆小呆，又哪里得个人头来请赏？事有可疑，今沈秀头有了，那头却是谁人的？”随即差捕人去拿黄大呆兄弟两人前来审问来历。沈玉眼看工人，竟到南山黄家捉了兄弟两个，押到府厅，当庭跪下。知府道：“杀了沈秀的凶身已自捉了，沈秀的头现已追出，你兄弟二人谋杀何人？将头请赏，一一成招，免得吃苦。”大呆小呆被问，口隔心慌，答应不出。知府大怒，喝令吊起拷打了半日，不肯招成，又将红烧烙铁烫他，二人熬不过死去，将水喷醒，只得口吐真情，说道：“因见父亲年老，有病伶仃，一时不和，将酒灌醉，割下头来埋在西湖藕花居水边，含糊请赏。”知府道：“你父亲尸骸埋于何处？”两人道：“就埋在南高峰脚下。”当时押发二人到彼，掘开看时，果有眉头尸骸一幅埋藏在彼。一先押二人到府厅回话，道：“南山脚下前途之中，果有眉头尸骸一幅。”知府道：“有这等事，真乃逆天之事，世间有这等恶人，口不欲说，耳不欲闻，笔不欲书，就一顿打死他倒干净，此恨宰得消得。喝令手下先不要计数，先打一回，打得二人死而复醒着数次，讨两面大夹夹了，送往死囚牢里牢固监候。”沈玉并原告人宁家听后，随即具表申奏，将李吉屈死情由奏闻，奉圣旨着刑部及督察院，将原问李吉大理寺官好生勘问，遂贬为庶人，发岭南安置。李吉平人屈死，情实可怜，着官给赏钱一千贯，除子孙差役。张公谋财故杀，屈死平人，一律处斩，加罪凌迟，刮割240刀，分尸5段。黄大呆小呆贪财杀父，不分手从，俱各凌迟处死，刮240刀，分尸5段，枭首示众。正是：战战晴天不可期，未曾举义早先知，劝君莫做亏心事，古往今来放过谁。一日文书到府，差官吏5座人等，将三人押赴木驴上，满城号令3日，律例凌迟分尸，枭首示众。 其实张婆听得老儿要剐，来到市槽上，指望见一面。谁想仵作见了行刑牌，个人动手碎瓜，其实凶险，惊得婆儿魂不附体，折身便走，不想被一绊，跌得重了，伤了五脏，回家身死。正是积善逢善，积恶逢恶，仔细思量，天地不错。